大家好，很高兴可以今天再次的和大家翻开圣经，一同的看神的话。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呢，一同的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啊，让我们可以有你的话啊，你也应许了我们你的仆人。让我们在今天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前啊谦卑，求你帮助我们啊可以顺服在你的话语之上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领袖，你有什么的看法呢？不知你会不会觉得有每况愈下的感觉？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我们的世界对于领袖们是有很高的要求的，要诚实，要正直，要有承担，要守信，要谈吐得体。在现今的社会里啊，这种要求好像慢慢的变得不是那么的重要。在过去的美国的选举啊，在两名候选人他们的辩论的当中啊，居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情况，就是本来的规矩是啊，双方只可以在自己发言的时候发言。而今届的第一场的辩论居然出现了特朗普在别人发言的时候至少73次的打断对手的发言，导致在第二轮的辩论中主办的单位他们需要关掉所有不是在发言的人的麦，才可以让辩论顺利的举行。不只是美国啊，世界各地的领袖都好像越来越不靠谱。英国的首相他居然在对抗疫情的问题上提出了让大多数的英国人都染病啊，来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而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我们的领袖更是充满着谎言，为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你为现今的社会啊，为我们的领袖感到担忧吗？我应该如何的面对这个我们的领袖们好像越来越不靠谱的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啊，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也正在面对同样的问题。在第六章的第一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知道那个为以色列带来平稳、带来财富的王乌斯雅王干去世了，而且其中一个当时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的问题就是他们首领在第九章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先知他们用谎言教导人，他们的领袖使人民走错路，到这一片的混乱。这就是以赛亚先知他当时身处的背景，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第十一章的经文中为神的子民指出了那个将来会来到的神所拣选的首领神所高立的王，他神的仆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会一同的看一看这个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应许的仆人，一同的了解神所应许的领袖他所带来的和我们世上的领袖们什么的不同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我们圣经，找到以赛亚书，就是大概在圣经的中间的部分我们一同的看十一章第一到第十节。神所应许的他的仆人呢，是一个施行公义的仆人，他是一个带来公义的领袖我们来到我们讲到第一点，公义，在第三节，在十一章第三节，他就是神的仆人，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这个神的仆人他所带来的公义并不是表面上的公义，而是真正的公义。在第四节 他不只会为到贫穷人，为到困苦人，这是被欺压的人，这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带来公义。他这个仆人，神的仆人，更有能力去对恶人，对这个全世界带来审判，击打任何的恶人。经文告诉我们，神的仆人可以带来真正的公义。不知道你追求公义吗？在我们的世界，公义呢是其中一个我们的世界普遍都认同的一个价值。当然对于什么是公义，我们会有不同的理解，可是对于公义的要求的追求，我们的世界普遍是认同的。所以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组织它很多的团体，他们都会致力于为世界带来公益在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很佩服他们的这个追求，而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想要帮助他们为公益世界的公益出一份力。可是无论我们如何的努力，我们也只可以在我们自己力量所能知道的地方做出帮助做出公益，做出努力。这是有限的公益，而不是绝对的完全的公益。不要听错，我并不是说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追求公益，不应该在世上追求公益，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指出我们的世界所能成就的公义，和我们这篇经文里面第十一章里面神的仆人所带来的公义是完全不同的，是本质上的不同的。我们世界的公义是暂时的，是短暂的，是不全面的。可是在这里，在第十一章里面，神所应许的公义是完全的，是长远的，是直到永远的，是最好的公义。这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应许的，他的仆人所会带来的一种完全的不逊人的情面的比我们的世界的公义好100倍1000倍的公义。而你可能会问那么这种完全的公义它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呢？神告诉我们，这位神的仆人他所带来的公义呢，会为世界带来完全的和平。我们来到我们讲到的第二点，和平。在第十一章第九节，那里说，在我就是神，在神的圣上的片处，这一切都不善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这就是完全的公义所带来的情景，是完全的和平。在第六到第八节里面所形容的是一个狼可以和羊一同居住的一个情况，是狮子可以和牛同群的一个情景，是婴儿可以在毒蛇的洞口玩的一个情况，不是被逼的而是很自然的和平的相处，不是像动物园一样因为狮子因为老虎被困在笼子里面，所以他们伤害不了其他的动物，并不是这样，而是他们一起的生活，自然的和平的相处。这样的一幅图画，这里的描述让你想起什么呢？很明显的，这并不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世界的情况。我们的世界并没有自然而然的和平，大部分的时间我们世界所能享受到的和平都是因为武力所带来的和平，因为某一方强大的武力他逼使其他人对他屈服在这种武力之下。这种和平呢，并不是真正的和平， 是因为只要这个武力的优势被打破了，这个平衡被打破了，或是有足够的利益的话，这种和平就会被打破，这个和平就不会存在了。在经文里面所形容的和平，也不是因为经历过伤痛而来的和平，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中是有既定的规律的。在经历过战争以后，人们呢才会向往和平，才会明白和平的珍贵。可是这也不是真正的和平，因为人的岁数是有限的，过了两代、三代、四代的人以后我们就会忘掉以前的战争、以前的伤害、以前的痛，我们又会再次的迎来战争。而神的仆人他所带来的和平呢，是因着完全的公义而有的和平，比我们的世界的和平更好、更自然、更长远更不会被破坏，一个完全的和平。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就是一幅非常的美丽的、非常的完美的图画，是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和平。这是你向往的图画吗？神告诉我们，这幅公义和平的景象将会由一位他的王、他的仆人、他所选的领袖所带来。你期待这个领袖吗？这位以赛亚先知他所应许的呢，带来公义与和平的王，就是在我们快要来的圣诞节我们所庆祝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在圣诞节里面一同的庆祝耶稣的到来。他也会再来，为我们的世界、为我们所有的人带来完全的公义与和平。各位弟兄姊妹，你在今年的圣诞节中有什么计划呢？你会如何的在这个圣诞节里面表达你对这个神所应许的王以赛亚先知所提到的神的仆人这个领袖他所带来的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和平，你会如何表达这个期待呢？在最后呢，让我们用一个发生在2000年前的故事来一个耐心等候应许的人的故事为我们的结束。在2000年前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名叫斯缅的人，他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公义虔诚的人，一直以来他都在等待神所应许的那个安慰者，也就是以赛亚先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神的这个王。而在西缅他年纪大了的时候，圣灵告诉他，你必定可以看到神所应许的这个王，这个带来公义与和平的基督。而当耶稣他在出生以后满了洁净的日子的时候，他来到圣殿，而西缅终于在圣殿里面见到耶稣，见到圣灵告诉他的那个王，那个他等待了一生神所应许的透过圣灵启示他的他所能够看见的王。而当西缅终于看见这个应许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8节里面那里说，西缅就用手接过耶稣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教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也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我们和西缅一样啊，知道神应许了一个将会带来公义与和平的王。我们和西缅一样，圣灵已经启示了我们，只是透过圣经告诉我们关于基督的事情，甚至我们比西缅知道的更多关于公义与和平是如何的会被成就。我们知道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我们和西缅一样，也在等待神实现他的应许。我们所等待的是耶稣他再次的来到所带来的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和平。各位弟兄姊妹，临近圣诞节了啊，今年的圣诞呢可能不会像往年一样啊，有那么多的教会的活动，有那么多的庆祝，甚至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欢乐。可是让我们还是继续的提醒自己，提醒彼此，我们所等待的主他已经来到了，他也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把真正的公义、真正的和平，这个我们是世界需要的公义与和平带来。就是以赛亚先知在第十一章所形容的那个美丽的图画。所以呢，让我们效法西缅的榜样，专注的等待神的应许，也在这个圣诞节里面和身边的人，和身边还不知道这个关于这个王，这个带来公义与和平的王的故事的人，和我们身边的人分享这个公义，这份和平，这个神所拣选的他的王啊，让我们用的祷告求神帮助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啊，给了我们耶稣基督啊，让我们知道啊，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而他再来的时候会为我们带来我们所需要的公义，需要的和平啊，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和平。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在圣诞节里面啊，让我们可以啊继续的期待，继续的看着你所应许的，期待啊耶稣的来临。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继续的可以和别人分享这个我们全世界都需要的这个好的消息，这是和平和公义将会来到，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